你可愿意成为那贵重的器？你可愿意成为一个碗，装满了粮食来供应别人？你可愿意成为一个花瓶，来安慰那个受伤的心？你可愿意成为那个灯台，来照亮这黑暗的世界？我们原本都是无用的器，也愿我们愿意被神的手所陶造，手摸过，经过火烤，成为那贵重的器皿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，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。我们今天灵修进度来到了罗马书九章十四到二十四节。二十七篇真心话的主题是窑匠与贵重的器皿。窑匠与贵重的器皿，主要引用的经文是九章的二十到二十一节。你这个人啊，你是谁，竟敢向神犟嘴呢？受造之物岂能对照他的说，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？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，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？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。你这个人啊，你是谁？这是超越了人的身份，竟然胆敢犟嘴反驳神绝对的权柄。神是随着己意行作万事的神，我们不能跟神讲道理，真是非，神的旨意是一切是非的准则，神的 主权是一切问题的答案。我们不过是受造之物，对于造物主要做什么是无可反驳的。正如窑匠从一团泥中取一块做贵重的器皿，取一块做卑贱的器皿一样，倘若神赐给受造的人有自由的选择的权利，那么创造者难道不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吗？我们当预备自己成为神可以陶造的器皿。好，接着那我们来听陈蒙恩老师的短讲。你是谁，竟敢向神犟嘴呢？
你这个人啊，你是谁，尽敢向神强嘴呢？我们知道，虽然神兴许法老使他刚硬，但是另一面法老也实实在在累劝不悔改。摩西三番四次的苦口婆心的多次对他说，让神的百姓出来吧，让神的百姓出来。他就是悔而不改，暂时后悔又不肯让以色列人出去，所以他自己也承担他自己的责任了啊！但是在这里所强调的是，我们要认识神的主宰，神是主，我们是奴仆，他是窑匠，我们是泥，哪里可强嘴的？保罗就用这个比喻，你这个人啊，你是谁，竟敢向神强嘴呢？就是竟敢反驳神呢？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，你为什么这样造我？我们别忘了，今天我们人是受造之物啊，神是造物主啊，我们岂能对受造物的说，你怎么为什么这样造我了？神可以随自己的心意，他就以窑匠做比喻，二十一节这个比喻，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的泥里哪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，又哪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？窑匠完全可以，在同样是泥，他哪一块做尊贵的器皿，外邦人成为尊贵的器皿，犹太人原来是蒙拣，反而变成是卑贱的器皿啊，犹太人很不服。但是在这里 神就是一个权柄嘛。同样在外邦信主人当中，有时候有的人给神重用，有的人没有，不可能在这神上不服啊。为何？神有权柄，在这里是告诉我们要认识神的权柄。有的人跟从主好像很蒙福，有的人跟从主，他经历不同，好像逆境里，千万不要在那边有觉得不公平。不，神从不偏待人，反而当我们学习顺服的时候，神的恩典就领导我们。啊，况且不是顺境才是蒙福啊，有时在逆境中，生命反而丰盛，更加蒙福啊。
陈门老师呢，在这个短讲当中呢，告诉我们的总结一句话，就是神有绝对的权柄，我们应当懂得敬畏神，不能向神犟嘴，要自己知道我们是受造之物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。第一个主题呢是窑匠与泥土，哦，这是整个今天的一个中心了，哦，窑匠与泥土。好，那窑匠与泥土要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们看以赛亚书64章的第八节，是从这一节经文出来的。耶和华，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，我们是你，你是窑匠，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工作。这里窑匠是比作神，泥比作是我们。窑匠和泥土就是神与我们的关系，我们与神之间的一种关系。神跟我们的关系有好多种，父亲与儿女的关系，牧人与羊的关系，主人和仆人的关系，新郎和新妇的关系，朋友之间的关系等等。窑匠和泥土是神和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关系。实际上我们确实是泥土，我们是从泥土里出来，最后还要回到泥土中间去。泥土是不值钱的，到处都有，可是就是这么不起眼的泥土，一经窑匠的手，成为一件贵重的器皿，甚至是艺术精品，就大有用处了，大有价值了。只要我们肯看自己是一团泥土，肯让主来在我们身上工作，神就要在我们身上开始动他的手。有时候他借着一件事来摸我们一下，碰我们一下，正像窑匠的手在泥团上，这里发现有沙子就把它挖掉，那里有块硬块就把它剃掉。他这么做唯一的目的，就是使手中的泥团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胚子。可是最遗憾的是，由于我们不懂得神的计划，我们常常在那里抱怨神，为什么叫我遭遇这件事呢？使我受到损失呢？为什么叫我受伤呢？多时都起不来呢？恐怕我们已经忘记了，他是创造者，我们是受造物，他是窑匠，我们是泥土。那既然他是窑匠，我们是泥土，窑匠看怎样好就怎么做。所以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说，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，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。他就下到窑匠的家里，正遇见他在转轮做器皿，窑匠用泥做器皿，在他手中做坏了，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，窑匠看似好就怎样做。所以让我们回到这位属天窑匠的手中，好让我们把我们改造成一个器皿，有的改造成一个碗，这个碗能够做什么？能够盛装生命的粮，叫饥饿的得饱足。有的呢做成了一个花瓶，插上美丽的鲜花，叫有病人得到安慰跟鼓励。有的呢改造成一只水壶，装满了活水，叫心灵干渴人得到了满足。有的人改造成一个灯台，在这个弯曲背面世代中有如明光照耀。问题是你肯不肯回到窑匠的手中呢？若是你不肯，你泥土还是泥土，没有什么太多的作用。感谢赞美主，当我们知道了这个真理，那这个泥变成了胚子，它还要怎么？还要经过 火窑，还要经过火窑才能够成为器皿的。泥土虽然是成为器皿的胚子，但还不是器皿，还是胚子，得经过最后一道手续，这一道手续是不可缺少的，那就每一个胚子必须要在火窑里经过火的焚烧。轮子在你转动的时候是怎么样？是日常环境的对付，火窑的烧是强烈烧，乃是特别一次的锻炼。在轮子上，我们会感到神的手在那里呢，剥掉我们一些沙，挑掉一些杂质，可能就很不舒服，感到疼痛。可是，在火窑里烧烧烧，强烈烧，厉害的烧，更是对我们生命很厉害的考验。胚子不经过烧，不会坚固，不能定型，没有光彩，显不出窑匠的技术跟手艺。所以，我们再来看这个圣经人物当中各有各不同相同的火窑。首先，我们看这个亚伯兰献以撒，这个火窑是什么？是信心的火窑，神要经过他的信心。雅各与神摔跤，这也是火窑，就是要对付他肉体的火窑，神要他谦卑的服下来。但以利在狮子洞里的火窑是忠心的火窑，神要加强他的忠心。我们有没有经过神的火窑？除非我们不是他手中的泥土，不是神制造的胚子，如果是我们只要经过一次神的火窑，如果我们拒绝了，我们永远都是泥土，不能成为神创造的那个贵重的器皿。因此，我们是不是渴慕成为那个贵重的器皿呢？在大夫人家有各种的器皿，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神父召我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做贵重的器皿，用以盛装这位尊贵的神。那你可知道我们神受造我们的目的是做什么吗？神造我们的目的是要来遵从敬拜侍奉我们的神，记得尊崇敬拜侍奉我们的神，借以拯救我们自己的灵魂。当神用泥土创造了亚当，就像出了一口气，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。在人里面的灵是用来盛装神自己的。我们若抓世界上的人事物来满足我们自己，我们会觉得是何等的虚空，因为我们的灵人不是用来盛装世界的东西，是用来盛装神自己。当我们把神装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富足满足满意，就是得着那神永生的生命。因此，今天让我们更明白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，他是窑匠，我们是泥土。他是窑匠，我们是泥土。我们可愿意？我们可愿意？
我是泥土，
让神的手来塑造我们吗？我们可愿意让神的手来陶造我们？
我是泥土，
让我们成为贵重的器皿吗？我们一起来跟我们的主说：塑造我成为你的器皿，使我永远不离开。我们这一团无用的你，在你所兴起的环境之下，我们能够成为王，我们能够成为花瓶，我们能够成为灯塔。主耶稣，我们感恩，我们赞美，我们愿意接受你环境的陶醉，来除去我们生命中的杂质。我们生命中有太多的杂质，硬块、无用的沙子， 当你那陶醉的手在转动我们生命的轮子的时候，你把这些无用的杂质，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配子，不只成为一个配子，还要经过火窑的烧烤，经过火窑的烧烤，我们的信心坚固，我们的忠心坚固，我们的肉体的生命被炼尽了。主耶稣，我们感恩，我们赞美，我们愿意成为那个贵重的器皿，不再做那个卑贱的器皿，不再做那个没有用的泥土。主耶稣，感恩你创造了我们，你创造我目的就是为了要来尊崇敬拜侍奉你，借以拯救我们的灵魂。为什么我们里面没有火，没有那个传福音的火，对灵魂没有负担了，没有像保罗这样的负担？因为我们里面装满了世界的东西，装满了世界的东西。愿主你那陶造的手，把拦阻我们生命的火熄灭的事全部的除掉。让我们知道今生只是虚空的虚空，让我们更渴慕，更渴慕得着主你的自己。让我们借着每天的灵修来战胜我们生命的仇敌。感谢赞美主，主耶稣，你是陶匠，我们是泥土，陶造我，塑造我，更像你，更像你。我们愿成为那贵重的器皿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你可愿意成为那贵重的器皿？你可愿意成为一个碗，装满了粮食来供应别人？你可愿意成为一个花瓶，来安慰那个受伤的心？你可愿意成为那个灯台，来照亮这黑暗的世界？我们原本都是无用的器皿，也愿我们愿意被神的手所陶造，手摸过，经过火烤，成为那贵重的器皿。我们灵修就到这里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。